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晚的讲题是乱世与佛法。今晚会从三个层面讲解这个课题。第一，如何看待乱世？第二，如何立足于乱世？第三，如何在乱世中为所可为？那我们要如何看待乱世？很乱，对吧？觉不觉得整个世界总是乱糟糟的？这边首领乱的，那边首领乱的。首领跟首领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乱成一团。是现在才乱吗？是现在才乱吗？其实乱了很久了。你研究人类的历史，5000年的历史，其实人类死人世间的乱其实没停过的，只有有些时候比较少乱，有些时候比较多乱。我们尝试从更广阔的，我们从长远的时间点来看，其实乱世是一直都在产生，一直都在发生的，这是人间的真相。人间的特点，这个界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个界就是属于有苦有乐的界，所有业苦乐参半的众生都会投身到这个界。当然投身的时候决定性的是善业才会投身在人间，所以人间还算是善界。但是投身进来的人基本上呢，不会说是太整体来说了average 都是一半一半的，善业有，恶业也有，善的可能稍微相比之下，在六道轮回里面相比之下，还是善的成分还是还可以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界，你要看清楚这个人间的特点。如果很圆满的，他就不投身人间了；很有功德的，也不投身人间了，都在天上了。很有修行的投身到梵天界去了。所以人间的本质就是如此，所以这要看到这一点。然后一直到未来也是会的，只是有些时候的人间会比较好，那么人寿就会很长，可以长到10万年。有些时候的人间比较糟，很腐败，很多恶，可以人寿就比较短，可以短到10岁。但基本上在这10岁跟10万年里面呢，那你可能说10万年的时候人寿，10万年的时候呢，可能你讲啊，这不算乱世，那这是比较好的，这样而已。但人间的本质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苦有乐，有苦有乐，有时候苦渐渐增长，有些时候乐 苦慢慢的减少，所以人寿增长的时候，就是苦减乐增的时代，那可能我们就不把它叫做乱世了。相对来讲就觉得比较好。那苦增乐减的时代，人寿在减的那个时代，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不好的时代，就是这样。其实是相对，乱不乱是相对的一种比较。其实呢，人间的本质就是有苦有乐，啊，这是一点。如果我们能够从更广的、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呢，不要只是说一个世间，我们从我们的人的生命来看呢，我们其实，不会只是在人间，我们经历的轮回里面，过去、长远到现在到未来，牵涉到的，在六道里面，有时在梵天界，有时在欲界天，有时在人间，有时在鬼界、阿修罗界、畜生界、地狱界。那你看畜生界就好，绝大部分天天都是乱世，你争我夺，为了生存。弱者弱肉强食，这是乱世。只是我们如果只是想人，我们以为我们只投身做人，那我们的世界观就只是人。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在六道里面会轮转，那我们的世界观就超越了人。那你再看，它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在空间上来说，当你扩展了你的时间观，你也扩展了你的空间观。因为如果一扩展时间，你考量的不只是人间了，六道31界都在你的新的那个视野里面。这有什么好处？这是一种如实观，如实了知。这种如实了知，让我们很清楚，看清楚我们在这个乱世中的处境、定位和来龙去脉。不只是我们要看清乱世，在更广大的、更长远的时间和空间里看这个乱世，这是一点。在更长远的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看，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乱世，今天这个时代的乱世，把它放在如实的放在长远的历史长河里面，把它放在六道轮回、无数个世间里面，这是你的心胸，看乱世的心胸是不一样的。这个重要吗？重要。这跟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就非常重要。这是不需要信仰的，这是可以看到的，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对真相如实之见，亚他摩当亚那的三藏，这个如实之见是佛陀度化众生的方法，用在任何一个生命的领域。用在任何一个课题里，它都是非常棒的，都是关键。真相非常重要，真相就是答案。苦是因为看不清真相，迷惑是因为看不清真相，所以佛陀引导众生解脱的方式是看清真相，如实自见。用智慧去看见，所以所有的修行都是培养我们如实之见。好，我们要如实之见真相，我们要如实之见真相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乱世，不管你指的是人间的乱世，还是六道轮回里面的苦界的乱世，更广阔的广义的乱世，还是狭义的乱世都没关系，但是你需要明白它的缘起， 它的原因。乱世怎么会是乱世？比较不乱的是，就是我们讲好的天界啊，更高的天，梵天界。那基本上没有人讲梵天界是乱世，因为它是宁静的，但是它不长久。天界就看哪一个天，低一点的天也有一点乱的，高一点的天那就好一点。好，那我们要明白它是怎么样乱世，它是怎么样成为乱世的。在中部里面有一部经《阿甘亚说的，里面有讲到这个世间的这个演变，都是人起着很大的关键。特别是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是人世间，人的业起着很大的关键。当人们的心开始腐败的时候，开始第一个撒谎，然后接下来从撒谎产生到善等等等等，或者是开始去贪欲，这些都是整个时代的腐败的开始。然后一个恶倒向另一个，一个恶倒向另一个，越来越多的恶。这也是经里面有几个这方面的表达了。一种是从我们的贪嗔痴来讲，都是跟贪嗔痴有关，时代的腐败都是跟贪嗔痴有关。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其实乱世的形成来自内心，心开始乱了，外面的世间其实是众生的业力的一种体现。特别是我们人类，人类是比较强的众生，所以它业的影响是比较强大的，比较强的。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的业而影响到而促成的。好，所以乱世的形成来自内心的，这就是印证了。如果你去观照，你却发现到它其实印证了佛陀在法句经里面所讲的 Mano Bhangama Dhamma， 心是一切的先导。也是主导了，但是先导，因为心跑在前头了，然后很多东西就跟着产生了。业也是一样啊，业也是我们的心产生了过后，然后呢一生一灭之中留下来的，你可以讲是能量或者潜质，会产生结果，它有那种带来结果的那种力量。所以这个呢是它的因缘来的。所以乱世的因缘我们要懂。好，那我们除了这样子如实的看待，当这个单单只是看待这个乱世跟乱世的因缘它带来的一种了解，它带来一种了解接受，你能够看清，能够明白，能够有一种深深的体会和体谅和认知，这个很重要。但这不够，在乱世里面有什么希望？乱世里面有什么希望？如果你知道六道轮回，如果你知道三十一界，你会发现到在乱世里面，我们讲乱世有不同的层次，苦界的乱世，人间的乱世，低层次的天界，他们也是有它乱的一面。那你会发现到其实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地狱那是最乱的了，那是不能自主的乱，完全没有自主，几乎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地狱里面自主。当然如果是很偶尔，也许会有少部分的众生能够在地狱里面还能够自主他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尽升起一些不要升起那么恶的心，是往 往忏悔啊，往改变啊那边发展，那非常难，因为在极度痛苦之中，几乎想不了太多。但是，那么呢，人间啊，这个乱世是比较有机会自主的，比较有希望自主的。其他的在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也找不到出路，也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也找不到那个方法怎么走出来，只能够说也许熬过了，恶业消过了啊，也许过去有一些善业啊浮起来啊。但是呢，人间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探索，让我们可以找好。那么呢，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发现到诶，即使是乱世。是有一些乱世是比较有希望的，然后有一种情况可以是比较有希望的。那原来生命不是注定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受苦，没有选择，其实你可以选，有变化的变机，可以上，可以一层一层的上。诶，哦，原来乱世里面我们有选项。接下来就是乱世里面我们看到了希望了，在乱世里面其实是有希望的，其实呢，希望在当下的心，因为当下的心是法，当下的心也会生灭之后留下了业的潜质，因为那个潜质就是业，这是方法，我们要看到它的方法，它是有方法的，在我们想在乱世里面能够提升，它是有方法的。这里呢，你会看到两套因果，这个乱世是一个问题，乱世的问题的形成是有原因的，这个乱世里面是有希望的，它不是没有希望的。那在这个乱世的希望，它要提升，要改变，是能改变，然后呢，改变是有方法的，那方法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自己做起了，然后再推广。好，所以这个认知很重要，如实之见，你要对这个乱世有如实之见，当你明白乱世的四个层面，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乱世，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乱世，更长远的时间来看乱世，这让你如实的了知乱世，看清三十一界，不要只是看一界，你看一界你对乱世的了解很肤浅，你要看三十一界，你要看六道轮回的乱世，你才会了解乱世，不然你看不到出路，你只看到人间的乱世，你要看六道轮回，然后我们这个人间的乱世，在六道轮回的乱世里面，它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哪一个层级，哪一个状态里。所以要了解乱世，要扩展我们的时间观，扩展我们的空间观，这个是要修禅。当然信仰也可以，但信仰的力很薄弱，禅修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看到啊，这个力量很扎实。好，所以在时间跟空间上了解乱世，更广阔的时间，扩展你的时间观，扩展你的空间观，去了解乱世，如实自见乱世，这是第一个。第二，你要看清楚乱世的来龙去脉，乱世的形成，每一个乱世是不同层次的乱世，是怎么样的因缘促成这样的乱世，促成地狱的乱世、恶鬼界的乱世、畜生界的乱世、阿修罗界的乱世、人间的乱世，到底什么样的因产生这样子的效果，这个是我们的缘起的认知，你不认知缘起，你不会了解乱世，你不有宏观的缘起观，你不会了解乱世。 这个了解，对乱世的认识很重要。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看清的时候呢，其实你自然也会看到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也许还不够究竟，你要看到乱世里面的出路，在佛教里面真正的出路其实是涅槃。所以当然都是出路，能够投身到天界那也是一种出路，能投身到梵天界也是一种出路，是比较好的。但从乱世的角度来说，它不究竟，因为它这种出路是一下子短暂的，但是呢，你没有完全摆脱乱世。好，然后呢，也要知道，要摆脱这个乱世，提升它的方法是什么？基本上呢，是戒定慧的修行。基本上就是一切善法的累积积累。好，第二，我们如何立足于乱世？第一是认知，你不认知，你就谈不上如何立足，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我们会也许会糊里糊涂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不可能的事，结果弄巧反拙，越做越糟，想要帮助这个乱世，结果我们把它变得更乱。有没有？有。你看那些要做世界警察的，他们也是很带着那个目的，我要帮助这个乱世，改变这个乱世，但是他用的方法对不对？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乱世，他不认识乱世的来龙去脉，他不认识这个乱世里面有什么是可完成的、可达到的希望，他也不知道达到这个希望的方法。所以当他们去处理乱世，只有越处理越乱，因为不了解，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可能，不知道什么不可能。如果一个东西要用10年来完成的，你想要用1年来完成，那你肯定把它做得更乱。如果一样东西是要从人心上下功夫的，你是尝试用外形强迫逼它产生，它只有变得更乱。所以不了解乱世，他怎么去处理乱世呢？只有越帮越忙，越做越乱。所以很重要的是先认知乱世，了解乱世的四个层面：乱世的因缘，乱世里面可能达成的希望和变化，还有促成这个变化、促成这个希望的原因。好，他接下来就这个谈我们如何立足于乱世，这是很重要的。他还没有谈论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为所可为以前，先谈立足。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乱世里面站得稳立足，你活不下去，那你就不要谈怎么去帮忙，帮不上，自己站不稳，就帮不上的，自己如何立足于乱世。那谈到立足，你还是要认知佛陀的教法，特别是因果观、缘起法的体会。当你有了对乱世的认知、时间跟空间的认知、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四个层面，你会明白，因如果在，果很难回避，最多最多只能够如佛陀所讲的，用你的功德、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戒定慧，让它形成像恒河一般的水量，去承担业的果报。但是你要那个果报不产生，非常难，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几乎不是绝对，我们不说绝对， 因为因缘里面啊，它有它的特殊情况。这个就讲到这个圆块经的原理。圆块经听过吗？这个一定要讲这个，不讲这个就讲不，就没有那个整个策略就讲不出来了。那圆块经佛陀讲的，是你拿一把盐放在一杯水里搅搅搅，很咸你喝不下去，你把一把盐撒在恒河里啊，再拿一杯水拿出来喝，喝得下，啊，当然现在的恒河水是喝不下的。我们只是一个比喻，水量的比喻啊。好，那你撒在恒河里，因为水量很大，所以你的盐就好比是你的不善业、恶业。那么呢，那个水量就好比是你的功德。那如果你的功德很少，你就承受不了一点点的恶报，你就被压垮。如果你的功德很强很强，那个恶报还是恶报。但是呢，你的承担力大不相同。这个圆观经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太重要了，它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在因果法则里面，如果过去我们造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但我们现在可以增强我们的承担力。一定要讲，这不仅要常常讲，天天讲。讲到它入心入肺，让你大家很熟悉、很记得它。因为我们处理这个世间的问题，面对一切的恶报、果报，就是靠这个心态。一方面，我们不要幻想恶报、恶业不成熟；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恶业成熟，我们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成熟。对我们的那个，相对于我们现的界定会，能够起不同，产生不同的最终的效果。因为我的功德更强了，我的美德更强了。那哪一些东西是我们的恒河的水？戒，当然布施也是，布施也是，然后戒，然后是定。然后是慧，那在这里头，慧的力量是最强的，特别是无我和缘起的智慧。先讲无我的智慧，无我的智慧升起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就好比是虚空的力量，好比了啊，不能跟大家一模一样，好比虚空的力量是怎么样？试试看。他怎么样？虚空被我抓着了吗？被我锤伤了吗？没有，对吧？很厉害哦。无我就是那么厉害，无我就是那么厉害。我们的心有多少的无我，我们就有多少承担和化解的能力。所以，对无我的修行体证，是要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因为这是非常强大的恒河的水，它远远强大的增强了我们的承担力。可以，它有这种力量。第二呢，就是缘起法则的智慧。缘起的智慧，让我们对一切的恶报、果报、苦报，有一种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很重要啊！这个寥寥分明的层次很多。从圆满的角度来看，寥寥分明就要做到像佛陀对因缘的了解，就是你动一下，他都完全知道这个动一下的因缘是什么。每一个打击、挫折、考验、现象，佛陀都能够彻底明白他的因缘，就是他的微观有因缘，每一个细节都能够彻底的掌握。 这个是彻底的了解因缘，他整个科学运作彻底的了解。那当然要产生不苦恼或者是接纳承担的力量，未必需要做到那个层次，因为阿罗汉也没有佛陀那个层次就已经达到圆满的效果。那你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成，除了涅槃以外，整个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成。这个发现、这个体会、这个认知非常重要。这个因缘观让我们有了接纳的智慧，我们接纳了苦，我们接纳了乱世，因为它是因缘的合合成，你不接纳你能怎么样？你先要学会接纳它，认清它。这因缘观也让我们有能力了解它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希望，也让我们发现找出达到希望、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方法。那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了解乱世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一个人要改变乱世才想活得好，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你希望整个世界变得很好你才要活得好，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自然界的法则里、因缘里面，这是不可实现的。为什么不可实现？因为其他的众生不在你的主宰以下的。你试试看，你最爱的人，你去主宰他的心，可以吗？主宰得了吗？最多只是比较相应的，那就 OK。比较，如果不能，都不能的。父母跟孩子、夫妻之间都没有了，只能够说如果相应啊，那就相应了，如果不相应，你要因应的主宰，没有另一个人是的心是完全被我们主宰的，也就是没有另一个人的业，他的选项百分之百被我们主宰的。你要控制别人怎么想，控制别人的身口意，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只能影响。佛陀也没有控制我们的身口意，佛陀是影响，做一个导师，指出那条路，教你怎么把握你的身口意。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忠心于佛陀，我们对佛陀有信心，所以呢，佛陀就好像影响了我们的身口意。其实不是的，是我们被影响，选择被影响，或者不选择被影响，这样而已。所以这个认知非常重要。从佛陀度众生所用的手法，你就知道这个法则了。因为佛陀度众生所用的手法，不是去掌控众生、控制众生的心，不是给你怎么样，它是影响，带给你影响。所以当有人问佛陀，佛陀啊，是不是跟着你的修行的人，跟着你出家的人一定能得到解脱，那佛陀就跟他说了，如果你知道怎么去某一个地方，那你能不能确保每一个人你要他去他就能去到？他说没有啊，他说因为我可以给他指示，但是他要走不走我管不着。佛陀讲一样，我教法只是教，但只有弟子要实践不实践我也管不着，他实践呢他就会得到解脱，他不实践他也解脱不了。是导师，就只是佛说如来只是导师，所以一开始他就讲得很清楚，他给他自己的定位，佛都给自己的定位是导师，是善友，卡利亚纳米达朋友，带你走，指你一条路怎么走。所以如果是佛陀也只能做导师，也只能指一条路人们怎么走，他也没办法说绝对的我要掌控谁的心，不是。因为在无我相经里面，佛陀已经讲了，这个色不是我，如果这个色身是我， 我就可以，他就不会产生病恼，我就可以要他这样，不要那样。但是因为这个色身不是我，所以这个色身会产生病恼，我没有办法要他这样，要他这样，要他不要那样，不要生病，要好看，要健康，不能。受想行识也是如此，佛陀在我相前已经讲透了这个生命的真相。你明白生命的真相，你再去看乱世，就明明了了了。乱世里面有着许许多多每一个众生，这些众生它不是一个我，它都是一个因缘和合而成的色受想行识。在这里我们看到希望，因为它是缘起的，因为它是无常苦无我的，这里有希望。因为无常苦无我也就表示它会改变，缘起也就表示它是受因缘促成的，所以这个因缘是我们可以注入的，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色身，你想健康，你给他注入一些运动的因缘，好的食物 organic 食物的因缘，你给他注入光明的心，你给他一个适当的气候温度等等，哎，你的健康就好一些了。但不是主宰，你给你自己的感受注入因缘，他之前是很多嗔恨，所以那个感受是苦的，然后呢，你给他注入慈爱的因缘，哎，以后感受就变成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愉悦。想，你的知觉，知觉，当你感受不好的时候，知觉非常的暗淡，你不要在那个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给自己一点时间给他过去，哎，你的想变了，因为感受变了，因缘变了。时间过了，业也改变了，那个时候你那个想也不一样哦。原来我们的想也是受因缘和合而成的，怎么样的因缘能够让我们升起清明的想？怎么样的因缘让我们升起混沌的想？哎，你掌握了这个，你也发现到想也是缘起的，在这个缘起的想里面，它是有希望的，但是它不是我，你不能够绝对的主宰它，要这样不要那样。当你可以为他注入光明的因缘，行，行里面包含了贪嗔痴也是行，信心也是属于行，正念也是属于行，无贪无嗔无痴，我就是智慧也是属于行，十九种美心所也是属于行。好，你可以明白，哎，这些行是怎么样的能够加强它。培育他，通过正精进，通过如理作意把他带起来。诶，你明白了，原来是怎么样做的，他是有希望的，不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不是一个我，他不是你能够说我现在又有正念，我不可以失去正念，但是你还是会失去正念，除非你是阿罗汉。但是你能不能培养你的正念？可以，他是可以训练的，但他不是你绝对主宰的，因为他不是我，但是它是你可以培育的，因为它是缘起的，在无我的法，无我的现象里，它又是缘起的现象，在不能主宰的现象里，它又是你能够去影响和促成和注入的，不是绝对，也不是没有希望，是有希望，哎，这是很重要。是，我们的心事也是如此。光明黑暗的心事，强大和脆弱的心事，它不是你命令就能够改变，但它是能够通过因缘，通过培训，通过为它注入法和注入它的训练，然后它加强，通过培育功德，累积功德而加强。好，先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乱世，先要了解这个乱世，这个色受想行识，它其实是有些时候是整个外在的乱世的一个缩影，看清楚这个乱世先，才去了解外在的乱世。 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牵涉到你如何立柱于乱世。没有了解就没有立柱的方法，也没有立柱的能力。你一定要先学会了解，它是无我的，它是缘起的，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它是一切都会幻灭的。还有，它有一个出路的，有一个出路是让所有的业都没有机会成熟的，那就是涅槃。涅槃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不是色受想行识，所以恶业没有机会成熟的，所以这个是出路。所以你要了解乱世，你要看到乱世的希望。佛陀很清楚的引导弟子们走向这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涅槃，不生不灭，非因缘所生的涅槃。好，那么呢，暂时还不谈入到涅槃的阶段。当你还在乱世里头的时候，当你有了这个正确的如实自见对待这个乱世的时候，你开始可以学会怎么样的不让那个乱世把你乱了。通过各种法的训练，开始先从忍耐开始，无我的忍耐，虚空般的忍耐，不是压制的忍耐。我们佛教讲堪地忍耐，要培养忍耐，就是要如实自见，你能够看清，能够了解。单单有如实自见，知道因果就很好了，很好忍耐了。受苦的时候，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给它过，是我自己的业带来的，给他消。你做不做，你反应不反应，他也会过去的，他本来就是无常的，你也可以等他过，他是缘起的，我可以在等他过，等他消的过程中加强我的承担力，加强我的善法，让我过得更漂亮，过得更好，因为我了解他的缘起，我知道在等他过，与其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等他过挨过去，我可以在挨过去的过程中更累积善法，他会过得更好。在消业障的过程中可以累积很多的功德，他会过得更好。好，这是立足的方法，培养我们的戒定慧，培养我们的八正道，培养我们的正念，培养我们的慈悲喜舍，培养我们的智慧，特别是无我的智慧，缘起的智慧，这个让我们稳稳的立足于乱世。第一，先不管发生什么，心不乱不动。第二，不止心不乱不动，心还能够在乱中，外面的这种混乱中，心不乱不动还不够，还能够在这个状态里面把它充分的把握和利用，让一切的眼耳鼻舌身意的遭遇为我所用，让我累积最殊胜的善法，最强的善业，这是立足于乱世的方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欲束，立足于乱世的生命欲束，就是佛陀在中部马吉曼尼嘎亚里面有三部经，叫巴迪卡拉达苏达，里面都是讲解巴迪卡拉达嘎塔，这个翻译成贤善一业记，这一个句子让我们了解时间，时间是怎么一回事。佛陀在经里讲，阿弟当南罗嘎梅亚那巴迪坎给阿那嘎当亚达弟当巴依囊当阿巴丹加阿那嘎当巴丘巴南加由南芒达达达达维巴萨迪
Asang hira asang kupang tangwi dua manu brohaye. Ajewa kicca mata bangko janya marnang suwe. Nahino sanggarante na mahasene na macuna. Ewang wihari mata ping aho ratamatan didang. Tangwe badekarato ti santo acikati muniti. 不要去追究于你的过去，不要去期盼你的未来。其实它指的是不要执着你过去和未来的色受想行识，不要去执着过去和未来的眼耳鼻识身意的经验。这个是在中部的经里面有清楚的解释的。然后呢，现在也不要执着现在的色受想行识，现在的眼耳鼻识身意经验，也不要去执着，如实清醒热忱透彻的看清它。其实这个热忱透彻的看清本身就是活在当下的约束，就是把当下活得最好的方法。因为你看透它的当儿，其实你是在累积智慧，那个智慧是非常殊胜的功德。这个看清本身也就是解决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因素，所以看清本身就会帮到我们解决，很热忱的，很不动摇的啊，这是特别是观察的。今天就要努力，谁知道明天会死去，跟死亡的大军没办法讨价还价，这是真相，这是认知乱世的指引。佛陀告诉我们，在这个乱世里面，你没办法跟死亡的大军讨价还价，今天就要努力，重要吗？很多人在这个乱世里面混乱，再扎上一脚，这边乱那边乱，是因为他们不醒觉有一天你会死。如果你知道有一天我会死，我的敌人也会死，全部人都会死，你还要去恨人家吗？还要去杀人家吗？你杀不杀他也要死，他也会有他的果报，我有我的果报，他有他的果报。所以当你有这样了解的时候呢，那个内心的就没时间去跟这个乱世乱在一起了。你会非常珍惜你在乱世里的当下，每一个当下的转机，每一个当下的机会，每一个当下都是机会，每一个当下的身口意都是机会，因为转机就在当下，因为只有当下才是新的因，累积新的因才可能累积新的因。过去已经过去，不能改变，未来还没到来，你也没有办法再为未来累积什么因，现在才是新的因。每一个新的身口意行为，它是新的因、新的业、新的法、新的心识、新的行，所以这些都是机会，这就是机会，这就是转机。所以你要立足于在这个乱世里面立足。什么叫做立足？第一，不被推倒；第二，给自己最好的变机跟转变和翻身的机会，其实就是当下，就只有当下，只有当下是真正能立足的。过去是一个历史，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未来是一个展望，你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现在你都拿不出力量去努力，你看不到未来会死亡，你不会懂得如何把握现在，你醒觉，常常醒觉，我会死，我会死，我死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的质量，我的工作还没做好。所以你为了要做好面对死亡的工作，你更加要学会活在当下，把握生命的这个生命的约束。所以死亡的智慧和约束来自生存的约束，所以因为你了解到死亡，你更加懂得把握每一个当下的生命，会活得更充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三十的认知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懂，其实很少人懂， 每个人活在迷惑里面，多少人活在未来的恐惧，或者活在未来的幻想里，多少人活在过去的忧伤，过去的阴影里，有多少人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因为活在过去和活在未来都错过了当下的机会，或者不懂得活在当下，你执着当下也不懂得活在当下，有没有？真的，任何人，包括一个球员都好，一个球员如果他会啊，他要上场之前他天天活在哎呀，我以前失败了多少次，遇到这个强敌他都踢不好球，他担心如果我输了怎么办，他也踢不好球，他只有完全活在当下，他的潜质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一样一样，任何一种生命里，生命阶段都一样，你要活在当下，你的力量才得以发挥，恐惧、担忧、幻想没用。所以过去、未来、现在的色受想行识，过去、现在、未来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要执着，你才懂得活在当下，你才懂得立足于这个乱世，才懂得让自己有立于不败之地，那不败就能够做东西了。所以两方面，一方面先让自己面对所有种种本来避无可避的那些果报，让自己能够心不受伤，身体也许会受伤，也许你学了很多法，但是呢，你的恶业成熟，可能还是有人要杀你一刀，还是会得到病症，但是让自己的心不要受伤。佛陀说身体病心不要病，原理就在这里，心是可以不病的，身体它也要成熟它就成熟吧，但是我们的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如理作意，通过我们的法的修行，通过我们的正念跟智慧，能够让我们的心，当下的心完完全全不受这些恶业主宰。过去的业的模式也许会影响，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但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在当下把法活出来，这个把法活出来就像恒河的水，它能够让我们不会完全掉入一种无不能自主的状态，不会，是可以，这是可以做到的，通过法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所以这是立足于乱世的方式。至少不管世界能不能改变，你要快乐，不管世界怎么乱，你要活得安宁，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个不做到你就在自己心很乱，自己没有办法安宁，自己找不到快乐，你说我要帮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些人甚至讲出很伟大的话，这个世界这么苦，我怎么能够让自己快乐，其实当你这样讲你就帮不了这个世界，你必须让自己强起来，自己在泥沼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把别人扶另一个在泥沼里面的人的，你只有站在稳稳的，然后你自己的立足点是稳稳的，你才能够把人家扶上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这是很重要的智慧。所以帮助别人，你必须先让自己成为法的强者，第一先让自己不受伤，第二培养不受伤的、不被打击、不被摧毁的法的力量，你的慈悲喜舍不要被摧毁，你的戒定慧不要被摧毁，你的美德、你的一切的善法、你的信心不要被摧毁，那才可以。那接下来就可以谈在这个世界上如何为所可为了。你能够立足于乱世，你就可以问自己，我应该在这个乱世里面如何为所可为。记得我们没有说你要怎么样的把这个世界变成什么净土，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只谈为所可为， 为所可为就是在我现有的因缘条件里面我能做什么。举一个例子，你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谁知道吗？谁？不知道。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美国。那最有在美国最掌权最有权力的人是谁？美国总统。好，那你说了，如果你是美国总统，或者不要说了，就找一个阿罗汉好了。阿罗汉如果是美国总统，他能不能把整个世界一下子就变成全部和平？我们问问佛陀就可以了。在佛陀那个时代，佛陀有没有能力让整个世界整个印度不打仗完全变成和平？那如果佛陀都做不到的事，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佛陀做到了很多，但也有一些做不到的。这个帮助我们认知这个乱世，其实乱世是众生的因缘。当色家族要被杀，众色家族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佛陀也救不了。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乱世的真相，乱世里头只要有业恶业，他很难。恶业真的要成熟很难。但佛陀有没有帮到对和平做出贡献？有，非常非常的大。不要除了他的教育以外，有一次在这个罗希尼河两岸，大家就为了争水，两个国家的人为了争那个水，因为 那一年水量很少，你又要灌溉我又要灌溉，大家要抢河水，结果要打起来了。然后呢，佛陀去给他们讲，水的价值比较高还是你们这些英雄的血比较有价值？英雄的血比较有价值，那你值得为了这个水让你们这些大英雄流血吗？哦，想想他们就通了，那也就不打仗。佛陀有没有做？有，用法的力量，通过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他们的对生命，对这个生命的价值升起一些概念层次的如实自见，因为醒觉到这个血液比水还珍贵，不要为了这个水而大打出手，不值得。然后佛陀大家避免了一场战争。有，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通过佛法的升华，人的心的自见的提升，而产生像恒河的水的效果。本来要发生的不好的事的乱世的现象，因为法的出现，法的得到实践和理解而化解。有，当 Vaishali 他们那个时候得了那些鼠疫啊之类的那些瘟疫，然后还有那些鬼啊，那些众生不好的众生在那边破坏啊，妖魔鬼怪在那边干扰，弄得人心惶惶啊，整个地方好像很惨。那是佛陀去度了他们。但其实佛陀去度也不是马上出现在度，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业就是要成熟，佛陀也不是马上一下子飞过去，因为他的业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过，然后呢到适当的时候佛陀出手了，通过这个教导这个宝经，叫阿难尊者拿着他的钵洒水，然后念宝经绕着那个城走，然后呢用这个法的力量，然后也让引到那些很多天神来保护，然后呢下一场大雨，然后冲走很多不好肮脏的东西，然后把那些妖魔鬼怪赶走，然后呢然后换来了一个祥和安宁的一个 Vaishali。 有没有？有没有帮到？有。但绝对帮到吗？没有。那有些时候打仗还是要打仗，所以佛陀做到的有些又做不到。其实呢，答案 就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就在生命的真相里。因为这一切乱世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你没办法说我要他这样，我不要他那样。但佛陀做到了一些东西吗？有，做到了很多。因为他是缘起的，在这个缘起的现象里面，佛陀注入了佛法，给人心注入了佛法。所以这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对乱世的看待，乱世的可能跟不可能，他不可能绝对的掌控，因为众生有业，但是他可以有所为，我们可以有所为，因为他是缘起的。这个认知非常重要，这产生我们一种，如果我们要帮助这个乱世，想要为所可为，我们会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不执着的去完成。用一个北传熟悉的字眼，其实叫做无主生心。其实南传有讲的，他只是不用这个名词表达。佛陀教众生的时候，众生受法，众生不受法，如来只是如此。其实只是如此，他就是无助，不执着。他是佛陀教吧？教。但是他为了他教的效果而苦恼吗？没有。你受不受，他不苦恼。这一种精神，就是我们为众生为所可为的精神和态度。你没有这个态度，你就苦了。你想在这个苦海里面帮助这个世界，你没有这个态度，你很难不苦的。不然就是不管，不然就是执着的管。这两者都只有让乱变得更乱。你只有不执着的去奉献。迟到它不是绝对的掌控，因为有很多因缘是过去的因缘，很多因缘也是外在的别的因素，你管不着。但是你不管，那是错失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认命，盲目的宿命论，认为坏事一定要发生，注定的宿命论，那不是因果论。宿命论就是要发生的一定要发生，其实只有有一些就算是要发生的一定要发生的，它也是因为因缘强到不可逆转。但这因缘，但只有一些因缘是强到不可逆转，也有一些因缘是可以调整和平衡和注入更多的因缘，去给它产生不同的因缘结构。因缘结构不同，效果也不同。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不执着的去奉献，不执着的去努力，只因为一切因缘和合的事，它是无我的，它是缘起的。这个无我跟缘起的之见非常珍贵，在这个之见的基础上，我们认知乱世，我们立足于乱世，我们在乱世里面为所可为，知道什么是可能的。那要为所可为，第一，你要认知乱世，你要认知乱世的来龙去脉。不管这个乱世是指一场战争，或者一个贸易战，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好，不管是乱世的任何一个层面，你认清那个层面，认清这个层面的原因，你要看得到你要的结果是什么，对自己的要的结果要看得很清楚。当然这个要不可以是执着的要，你只是想要，觉得这是可能达到的结果。然后我们有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注入的是什么。就好像现在我们看中美贸易战就好，它是一个乱世的一种现象，是啊。那作为假使说中国的领导人或者是美国的领导人，然后任何一方，对一方的反应你不是完全能够主宰，但也许可以影响。那能做什么呢？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在因上作对。那但是你单方面因上作对，对方也许不买账，他不一定要配合你， 那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对因果有认知，对世间的因果现象有认知，其实你不能，你管不着，你只能够注入自己的对的因。对的因是什么？如果从个人来说，是让你的自己的心，你的戒定会强起来；在一个国家来说，是让你自己的，如果是经济，那就是经济基础，比如说核心技术啊什么啊，自己站得稳，自己强起来。没有智慧的，他就是想，我的如果能够把你打下去，打击对方，其实打击对方，你自己也会都会有，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强起来，把自己的实力搞起来。经济讲经济实力，政治讲政治实力，然后呢，行，这些都是，但是这些都是不圆满的，都是苦的。人讲我们人的，人的实力来自法，真正的实力来自法，因为法在因果里，它是真正的实力，其他的都是手段。手段是什么？手段是因缘不具足，你要想办法去把那个有限的因缘去挤压，想要拼出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如果是着重在法，着重在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是希望在因上做对的，因上下功夫，因不要错。所以立足于这个世间，我们是要让自己不要犯错的因。从宏观讲、狭观里面讲都是一样，你的因要越来越扎实，你就对了，你的因做对你就对了。所以不管是处理个人的乱事、外在的乱事、什么乱事都好，其实离不开因果。宏观微观也离不开因果，个人全体也离不开因果。所以就从因果上下功夫，做对的因，然后呢，接下来的其他的只能默默的忍耐，默默的忍耐。好多年前，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很大的考验。当时考验来的时候，我也告诉自己，不要恨别人，不还手。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因果的人，报复不是结果，报复是加新的苦因，他默默的忍受就好。忍消消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我们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善因，我们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善业，不好的事就当着消业障，就给它过去。今天再回看的时候，很会出招数的人，结果都不好。老老实实在因上努力的人，也许先因为过去的业吧，我们要受一些苦啊，怎么样？但是呢，苦尽甘来，因为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业，它也是无常的，它也是缘起的。这个因缘它不是永恒的，它也会过去。但是在让它过去、等它过去的那一个当儿，我们不断的充实自己。我们修改章程，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戒定慧，培养我们的慈悲喜舍，不要恨别人。因缘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我们力量一直法越来越提升，越来越凝聚。造恶的人，他的业一直在累积，他的恶业一直在累积，他的恶业，他慢慢的，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如果你明白因果的法则，你就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还手了。不还手，不还手不是不回应，用法回应，用力量回应，用加强我每一个当下的力量，当下的法，老老实实耕耘来回应。不还手是不打击你，你打击我，我默默的忍受，相信因果，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想，有资格也有条件去想，我要怎么帮助这个世界。那帮助这个世界，一定要记得佛陀在法句经讲的第一句话，Mano Bhangama Dhamma， 心是一切的先导。既然心是先导，你要帮助世界，最好就在心上多下功夫，个人就在个人的心上下功夫，团体就在团体大家的心，希望传多一点法的教育，让大家的心能够调整。如果作为一个国家，他也需要在心上下功夫。那到什么程度，就有多少程度的那个力量跟效果。好，所以在乱世里面，你可以看到佛法的运作非常的殊胜，因为佛法涵盖如果你要讲法 Dhamma 的定义，如果我们讲娑迦都巴嘎瓦达南摩三地地国阿嘎里国 Ehi Pasiko Opanaiko Pachang Veditabo Vinyohi， 它里面涵盖什么？佛陀是善说的，佛法是善说的，佛法是现见的，是超越时间的，他指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欢迎你来见的，是被智者所领受的，是导向前进的，他指的是什么？九加一，九加一是什么？九是九种处世间法，虚陀含圣道，虚陀含圣果，斯陀含圣道，斯陀含圣果，阿那含圣道，阿那含圣果，阿罗汉圣道，阿罗汉圣果，四道四果，这是正悟的处世间法。还有涅槃，不生不灭法，这九种法是有这六个特征的。我们念的娑迦都巴嘎达南无，还有佛陀所教的法，就是这些经啊律啊这些教的法，因为这些教的法其实也是基于生命的正向，这是第十种，这是非常殊胜的。佛陀教的法涵盖很多很多整个世间的真相，自然界的法则，这让我们通过这个佛陀的教法，通过这个法能够认知乱世，也看到在乱世里面体证九种处世间法的可能，也知道看到乱世里面活在当下，把握每一个当下的因的可能，这是认知。因为认知的乱世，认知的乱世的原因，认知的乱世里面的希望可以达到，可能在乱世里面达到的成果，以及达到这个成果的方法。然后呢，你懂得如何立足于乱世，立足于乱世过后，你因为了解种种的可能，微观宏观的可能，你谈得上如何累积那个法的力量，去为这个乱世为所可为。那这是为所可为的时候呢，还要加上一些努力，就是第一，自知之明，了解自己的因缘，这个色受想行识的因缘，它在哪一个层次里，哪一种成熟度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因缘，它在怎样的层次里，在哪一个成熟度里，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好，那至于你要如何为所可为，就要看你想为所可为的领域，你给自己的定位和你的格局，格局要多大，多广，你想为这个乱世想帮到什么层次，那你要看你的层次，你的格局，你的业，你的法的力量到什么层次。所以自己跟外在的因缘的那个交流和碰撞， 它是相对的，这个相对的关系要看得清楚，微观跟宏观的关系要看得清楚，然后呢，你也许就可以想什么时候、什么时机、什么格局、什么方位，如何给自己定位，什么是可能，什么不可能，什么时候可能，什么时候可能，什么时候不可能，这些都是明白。然后呢，你可以知道你能做什么，那去做吧，能做的就去做啊，带着一个不执着的心去做。好，那这就是通过佛法让我们认知乱世，立足于乱世，在乱世中为所可为的方法了。好，都明白齁？会不会讲得很不明白？明白齁？你会发现到其实师父没有什么厉害，用的方法就都是佛陀的方法，四圣谛的方法论。通过四圣谛的方法论，不管你提的问题是乱世也好，个人问题也好，什么问题也好，其实都会帮到你看得更清楚。他的方法也是如实之见的方法，佛陀用这个方法帮我们，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帮自己，帮这个世界。哦，好，那就这样结束，然后我们大家发言回向。一当咩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咩不娘尼巴纳萨巴切耶河都妈妈不娘巴嘎Sabba sattana bhajemi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 labantu sadu sadu sadu